不会，我刚刚的姐没有偷看。
啊，好，没关系，那我先问。
嗯，
好，你知道为什么青蛙会飞吗？这个你有听过吗？
青蛙会飞，它想自由，它想要自由的飞翔。
不是，是因为它吃了神奇糖果。
我的
那你知道为什么蛇会飞吗？为什么？
因为它吃了神奇糖果的青蛙，对不对？
那你知道什么老鹰会飞吗？
老鹰，因为它不行，我觉得你这不行的，这就是豆浆杯等级。你要改套路，不然我就不会上当了。老鹰绝对不是吃了神奇糖果。老鹰本来就会飞，老鹰本来就会飞。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世翔。
我是口勇。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主角呢不是老鹰，主角是草鸮，是一种猫头鹰。不知道大家对于台湾的猫头鹰熟不熟悉哈？我想啊，大家对于猫头鹰的印象大多是夜行性的森林猛禽，对吧？
我觉得还有一个印象应该会是待在树上然后很安静的小动物。然后我觉得应该一般人大家不会觉得猫头鹰是猛禽，我觉得猛禽大家浮现在脑中的会是那个美国的那个
白头海雕嘛。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但猫头鹰其实是猛禽，不过我觉得 我想一下我对猫头鹰之前的印象，在树上然后很安静小小的，然后眼睛超大，对不对？应该是这类的。但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猫头鹰本鹰的时候，我觉得它真的跟电视上长得一模一样，哎、欸，就很像看到明星那种感觉，跟电视上一模一样。
我觉得我妈她对猫头鹰的印象就是，她说就是头很像猫啊，头很像猫，我说她这是猫头鹰啊。然后结果我们有一次就真的到那个内湖去，然后去踏青的时候看到树上有一只猫趴在那个高高的地方，然后我妈就说哦好像猫头鹰哦，然后我想说对啊，所以它才叫猫头鹰啊。然后结果我有一次带我妈夜观，然后她第一次看到那个黄嘴角鸮猫头鹰的时候，然后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他说不像猫还是怎样，
他说他头好像猫哦。我就有点错乱。
猫很可爱。
我确实啊，这就是猫头鹰啦，猫很像猫的头 的 老鹰猛禽这样子。但在台湾啊，有很多很多种猫头鹰啦，但是在台湾就只有一种，它是生活在平原开阔地区的猫头鹰，其他都是森林里面才能看到的。而这种只生活在平原开阔地区的猫头鹰呢，就是草鸮。
嗯，
那草鸮呢，算是体型中大型的猫头鹰哦，其实蛮大的。其实你远远看到会觉得它像一只坐在某个东西上的猴子，有点像猴子的大小。然后它的脸呢、啊，非常扁平，很扁，而且白白的，形状远远看有点像一颗被切开的苹果，非常可爱。所以呢，台湾的鸟友们呢，也称它为苹果脸。我有一次跟朋友要去到他们那个草鸮的栖息地周边。去等待草鸮飞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还先破梗，我等了一整晚都没有等到半只。我真的超失望，就是我真的等到大半夜，我还是过了下半夜这样子。
不过也对啊，如果等到半只的话比较可怕。
哦对啊，等到半没有等到一只。然后半只我就觉得变鬼故事了。然后那时候我朋友他就是台南人嘛，然后他就去小七买苹果。因为我们已经等到很无聊了，就快放弃了，然后他就把苹果切一半，然后就把它刺在那个芒草丛上面、
啊、
然后就故意用相机拍了一张没有对焦的糊糊的照片，结果真的有够像，很像拍到草鸮的脸，但是来不及对焦到的样子。对，所以我就能理解到他为什么叫苹果脸，真的超级像的。但是苹果放久变黄就不像了，但其实如果那样的照片你还是可以看出不同啦。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说他们算是跟猴子一样体型的中大型的猫头鹰吗？所以如果有来过栖息地这边实际看过这个背景的人就会知道说，这个假照片的草鸮太小只了。真正的草鸮它的脸、啊、其实应该要比苹果大很多很多。 哎，我真的超想看活的，我不想要只看那个插在绑草上的苹果。
我其实，在讲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回想，我好像其实有看过草鸮耶，但是不是在野外啦，是在台中太平的动物救伤中心。那是在我高中刚毕业的暑假哦，很久以前了。我有点忘记是什么因缘际会会去那个地方，好像是我跟一个老师去那边的，对对对。然后在那边呢，我记得就有一间浴室，它就是给草鸮休息的空间，但因为里面都是晒啦，都是，然后而且那时候也超级菜，就根本不知道草鸮是怎样的存在，结果就也没有特别的印象。我甚至其实也有点不太确定是不是草鸮。哎，我应该跟一个在那边我认识的一个学姐确认的，但反正就算是，我现在想想好像这样也不能算看过耶。我这样国小幼稚园被带出国玩，结果都没有印象，就也不算有出国过一样。
我觉得算了算了，有看过啊，我觉得勉强算了。就是别人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看过，你就跟别人说有。而且至少我觉得你进度应该，我相信你是看过的啊，那个应该大概是草鸮，那你进度就会比我前面了。因为我一整个就是去那边等半天，然后共估我看的是一颗苹果，没有看草鸮。而且那天我记得好像有朋友就是给了一个，他说是石碱，然后就草鸮他们吃完东西会吐出来的那个动物的毛发骨头那种的，变成一球东西叫做石碱。他给了我一个东西，他说那是石碱，然后我就好吧，我的纪念品，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那个环保袋里面，然后里面一堆东西，然后我回来它就被压成一堆像烂屎一样的碎块的，就我压烂变形这样子，然后我就把它丢掉。我就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那还在干嘛？
对啊，就完全没有收获的一趟。好，我们回来介绍草鸮。草鸮不同于台湾其他所有生活在森林里面在树上筑巢的猫头鹰，草鸮啊，它其实不只生活在台湾西南部与人类聚落高度重叠的平原地区，它的筑巢地点呢更是直接筑巢在地上，他们会直接把芒草或者是茅草丛啊打造成一个小窝，就有点像用草把自己的巢的上方呢稍微掩盖起来的一个小窝这样子。所以面对西部平原百年来高强度的开发啊，各种环境污染啊，以及农药还有农田以杀鼠药的使用，以及还有就是耕田的机械化，使用耕耘机直接压过这些草，都会让草鸮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所以目前草鸮的数量啊不超过500只了，已经被列入一级保育的行列之中。为了啊有效的保育仅存的草鸮，台湾中南部各大相关单位其实一直都在进行草鸮的监测工作，但近年来却发现随着中南部游荡权问题加剧，许多草鸮的保护区域内啊，虽然开发案这种人类的开发案件已经很少了，草鸮跟人类的冲突呢正在逐渐熄火，但草鸮与游荡犬的冲突呢却成为一个新的隐忧哦。数量已经十分稀少的草鸮很可能即将开始面临新的一波威胁。今年的2月10号晚间啊，台南市野生动物保育学会他们所架设的红外线摄影机呢就在草鸮的巢穴洞口直击7只游荡犬，把育雏中的草鸮爸妈赶走，随后闯入巢中把幼雏全数叼出并且杀害。那由于呢后续这些幼雏的尸体呢并没有被吃掉，所以台南市野生动物保育学会的曾义硕总干事呢他就推测表示说，这应该是属于游荡犬纯粹玩乐性的狩猎行为，十分令人惋惜。而曾义硕老师其实就是台南地区草鸮监测计划的主持人之一，他在11月底呢担任野生动物大游行的讲者时就有提到，草鸮这种筑巢在地表的鸟类对于游荡犬来说是非常显眼的目标，它仅能够仰赖鸟爸妈铤而走险的对抗游荡犬，对游荡犬进行威吓，以小博大才能够让雏鸟免于受到伤害。而其实早在去年的11月17号野生动物大游行之前呢，就有另外一处位在屏东的草鸮巢遭受两只游荡犬攻击，而透过屏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所架设的相机画面可以看见哦，鸟爸妈挡在巢穴口对两只狗进行威吓，他们成功击退了入侵者。但那起事件呢也首次让大家开始担心日渐严重的游荡犬问题会不会让这样的袭击事件变成常态，而当时其实就有人很担心说鸟爸妈是否总是能够吓退这些入侵者了。但经过今年2月第二起有记录的游荡犬袭击草鸮事件之后呢，我们可以确定 答案是否定的。游荡犬呢，绝对有能力突破成鸟的防线，然后把雏鸟杀害。
其实这也不意外啦，就是嘲笑一只鸟是要怎么，它怎么抵抗一群狗的围剿啦？它能飞走就算，它是巢被攻击，它又没办法，就是它要顾小孩什么的。倒是上一次能够吓退狗，我比较意外。
对，我上次也蛮意外的。
不过这其实不是第二起有记录的袭击事件哦，在更早还有其他的嘲笑被袭击的这个事件。
哦，这可能是第二起浮上台面被爆出新闻的事件而已。
就最近啊，最近，
对，
最近的第二起这样子。
而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呢、受到监控的并不是全部的草鸮巢穴，而仅仅是受到监控的巢位呢，就能够目击到这样的事件。其他未受监控的在野外的巢穴，是否已经遭到游荡犬的侵扰过了？目前呢是不得而知的。游荡犬的威胁不容小觑。如果有一天我们成功的在保护区域内增加草鸮的数量，但中南部平原上遍地可见的游荡狗群也即将成为草鸮族群往外扩散的一大难题。当然了，也有可能有人会说，以前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么多游荡犬会对野生动物造成威胁的说法，而且也没有爆出过这么多事件，会不会呢其实都是偶发的事件，那偶发的事件被生态爱好者放大了，把它讲成一个大危机。其实最近十年来，这类生态新闻激增暴增，确实不免了会有一些族群提出质疑跟反弹。我觉得这个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会是蛮正常的反应。那我觉得这件事要看两个面向，首先，以前的游荡犬有多少只？第二，以前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会连带影响，然后发生什么后续事件跟后续效应吗？第一个面向我们先讲，第一个面向比较简单，现在有16万只游荡犬。但在民国95年的时候呢，大约30年前，那时候是全台游荡犬的一个低点，全台一度只有8万只游荡犬。那当游荡犬在这30年间数量持续增加，增加的非常快，是否有这30年前不怎么常发生的野生动物跟狗的冲突会逐渐在这30年间变成常态，变成新问题呢？那第二个面向比较复杂一点，第二个面向还要探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文化差异。虽然在民国95年的时候只有8万只游荡犬，但大家要知道，在民国90年之前，台湾曾经因为不当的饲养习惯跟缺乏相关法规，让游荡犬的数量冲到约18万只，而且一直居高不下。那是因为后来狂犬病大爆发，所以进行了一次大扑杀，才造就了30年前游荡犬数量的一个低点，被降到8万只。而在大扑杀之前的18万只啊，可是比现在16万只还要再多一些哦。那为什么好像没有看到当时有什么新闻提到游荡犬对野生动物造成影响的新闻呢？其实这也跟当时野生动物的数量还有民众的保育意识有关。在民国90年以前的那个年代，草鸮啊、穿山甲或水獭这些生物都还算是中南部偶尔能见到的野生动物，而水獭在那个年代它的数量甚至还一度多到被称为所谓的鱼瘟害兽，会把大家养殖的鱼类都吃掉。所以在那个年代，大家在路边看到狗咬死草鸮、咬死穿山甲，可能都构不成大新闻。那个等级可能就像是我们在市区看到游荡犬咬死斑鸠那样子，也不会上新闻。那后来越来越多中南部浅山的物种数量锐减，甚至有的像水獭那样在本岛完全就绝迹了，只能在金门看见。我们的保育意识呢也因此逐渐抬头，越来越少人会把游荡犬抓野生动物的行为误认成食物链而视而不见了。所以呢，在现在，当游荡犬猎杀一些保育类动物的时候呢，它就会浮上台面引发关注。
对，其实顺着这一点我也想要延伸哦，就是其实我们常说的保育的，就是台湾保育的黑暗时期，一直到现在说的保育意识抬头，这中间其实也才十几二十年，顶多三十年而已，其实我们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哦，看到还有很多喂食者啊，或是单纯从眼前的生命这种感性角度来讨论流浪这个动物议题的人，其实就觉得比较不意外会有这样的现象啦。毕竟就也才十几二十年，大家就算我们说保育意识抬头，可是这个抬头其实也就是那才短短几年，也就是微微抬头的程度而已啦。大家还需要就是更加 有耐心跟相信大家会持续的改变然后进步这样子。只是我还是补充一下啦，就尽管 我会尝试然后也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些人，但只是因为野生动物真的等不了了，所以我们才是需要赶紧加快脚步这样子。
嗯，对，没错。我刚刚前面有说第二个面向很复杂嘛，它复杂到我其实还没有讲完对，它真的很复杂，复杂到连你们还也要考虑到当年的监测工具还有媒体的传播的便利性也有差。你们想想看，民国九十年以前野生动物的监测技术啊，跟现在完全不能比嘛。那以后又即将远超过现在，以后 AI 将可以使用了。而且当时啊，民国九十年以前也不是人手一只手机随时能拍照录影的，所以民国九十年之前呢，有一只草鸮被狗咬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最可能的情况是，第一个，周围没有监测工具，没人发现这件事；第二个就是有人看到，但是没有办法立即记录下来，没办法留下任何的证据，照片跟影片都没有。所以这是在那个年代最可能发生的两件事情。所以以前啊，没有人讨论的事情不代表一定没有发生， 也不代表现在的事件一定有什么阴谋论或是经过人为渲染。草鸮与游荡犬的冲突或许在游荡犬数量失控高点的40年前也曾经是一大问题，但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但草鸮已经数量这么稀少了，现在如果随着游荡犬数量即将再次回升到失控高点的同时，研究人员也发现游荡犬正逐渐成为草鸮的新威胁，我自己是宁愿相信，而且我也愿意相信的。那至于一些极度钟爱狗啊，所以对于这些新闻提出质疑，并不是仇视，而是提出正当质疑的人，他们可能觉得生态圈正在污名化游荡犬。那对于这些人他们提出的正常合理的质疑，其实我们也不能很强烈的要求所有人要无条件的听我们的啦。但我们既然是寓教于乐的生态新闻节目，我们就会像刚刚那样子负责任的把整个情况呢分析出来，让大家自己去思考。
对啦，我觉得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孔刚讲的啦，也就是如果有人质疑说为什么以前就没有说游荡犬会威胁野生动物，然后现在就有你们跳出来这样说，那针对这个说法呢，以前啊我们现在所谓受威胁的野生动物以前还没有这么少，所以当他们被流浪狗攻击的时候大家就比较不太会说什么，但现在不是这个状况。然后还有就是以前的传播媒介跟社群平台没有这么发达，很多案例并没有办法都被公开出来，所以以前才不会有这么多说流浪动物攻击野生动物的这样子的说法。那现在就是时代不同了。对，那我觉得回应孔刚最后讲的话啦，就是我们自己有我们的立场，然后我们也不吝于分享我们的立场，但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真心认同我们的理念，而不是我们只分享一派的言论然后狂打另外一派。就因为这样的话，我相信如果很多人认同我们的理念然后加入我们，这种加入是不会一下就离开的。对，因为我认为如果大家被我们说服而加入的话，我相信我的立场是对整体环境最好的，然后大家加入之后呢是不会后悔的这样子。
对。
不过我觉得刚口勇还算是比较客观的，就是讲整体状况。我觉得我想要再提一个我对于台南市政府比较失望的点啦，就是在新闻呢。本来没有讲这个的，突然想讲。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大实话都讲。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我好像知道，我好像希望跟我想的一样。
就台南市政府在新闻稿上面，他针对这一次大家去抗议说怎么没有去保护草鸮这样的事情，在新闻稿上面有一段回应，就说他们在案发附近的曾文溪河床有发现石虎，然后也会加强捕捉游荡犬，但是呢野生动物族群是滚动性的，像保育类这个石虎猫科动物呢其实也对其他野生动物有一定的影响性，人为栖地破坏是最大的威胁。这边是从 新闻稿上面直接摘录下来。那我也不确定这个到底是台南市政府的什么单位，还是又是说这个没有经过他们的智囊团讨论过后才公布出来的。但不管这一段呢，显然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呢，如果是先退一万步讲，如果是石虎去攻击草鸮，这个呢是原生动物跟原生动物之间的互动，是自然的。
我通常觉得这叫神兽大对抗，我不是人能够插手的事情，这是自然发生的。
对，那流浪动物去攻击原生动物呢，这一个是人类造成的麻烦衍生的后续状况，所以人是要去插手的。再来去讲到说人为栖地破坏是最大的威胁这一件事情呢，其实跟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案例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因为它就是这个就像是我们在 EP 46集有举那个孔有举过个例子，我觉得非常传神，这边再跟大家再次分享。就是今天假如说我的一个朋友被杀了，然后我去找政府就是求偿，他说怎么可以，你们这个自然都没有顾好，你们平常这个法律怎么管的，警察怎么当的，叭叭叭叭叭。然后这时候政府就说，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哦，全国呢人民的死因最大的威胁是交通。关我屁事哦。
所以我们主要都管交通，然后所以你们谋杀呢就没有派警力。
大概就是我们听起来就是这种荒谬感啦。
而且我还听到他们也没有解释什么叫做野生动物，是野生动物的存在是滚动式的，这个也是很奇怪的说法。
对对，
我没有听过这样子。
这一整段就是那个文法都也是蛮怪的。对，但
所以大家会生气嘛。
对，就大家就会生气嘛。你做不好就做不好就道歉，你还要讲这个无微博耶，那大家就会生气嘛。
玩文字游戏，那个滚动式还从来没有人使用过，还用在野生动物身上。也不讲清楚，那就帮自己留了很多解释辩解的空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就是用文字游戏在回应大家这样。
对对对，就大家就会生气嘛，就干嘛呢？你是故意想要惹怒吗？是那种什么直男？
对，我是觉得说，好，你在保护区生态敏感区发现了这样的事情，那你是一个动保处，然后你就阿萨里的把这个责任担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去现场看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可能会把五只狗，把七只狗，很多七只狗移走，这样子，就这样就好了，你也不用多做什么，也不用少做什么，但是他们好很奇怪的在辩解这些，
没错。好啦，那就分享这个这一两个礼拜台湾最重大的猫狗危害的新闻啦。然后最后我留给大家一个反思啊，也是我自己在自己问自己的啦，就是其实每一次有动物因为猫狗而死亡，我们都尽量不要塑造仇恨言论，不会说各位你看啊，这个猫狗一天不移除啊，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就一天不得安宁，就我们不会讲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会讲说我们希望这次事件呢能够给大家一个教训，然后让大家这个提高对于某某动物的这个保育意识等等等等等等的。然后我们心里最希望说，希望不要再说一次这一段台词，结果呢还是会有下一次再说一次，然后下一次再说一次，然后下一次再说一次。如果真的没有做出改变的话，那我们真的有一天就会如我们所希望的，真的不用再说一次了，只不过是以我们不想要的方式而已。
对，物种灭绝，他就不会再被狗抓到了。
对对，
这是最糟的情况了。
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对于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是想说的话，可以到资讯栏的表单或是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跟我们说哦。另外，我们 podcast 有脸书粉专了，可以搜寻生态杂谈就找得到。最后呢，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活动的， 可以到 Archipass 或是脸书粉专寻找 TPHA 台北城市狩猎来报名活动。今天这个样子，大家上班上课加油啦，拜拜，
拜拜。